这一次我们要继续从11节往下看哈，对，我们先来看11节，《哥林多后书》12章11节，我们来读到18节，11节到18节。我们翻到圣经以后，我来读单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请侯桂芝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双数节。哥林多后书12章11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世界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饶恕我吧。
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
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
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
感谢主哈！哎呀，我不知道你读过这段经文，你感受是啥？有没有像祥林嫂啊？叨叨叨叨，就听到保罗一直讲，一直讲，而且还在诉苦啊。对呀，奇怪了，为什么圣经录了这一段下来呢？保罗像祥林嫂一样，不断的替自己分数，不断的在这个诉苦啊，前面呢还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一段，圣经为什么记这个啊？当然保罗有不得已之处嘛，是不是？有不得已之处。11节保罗其实知道的，前面12章一开始讲到，一直讲到现在，在包括接下来到18节。保罗知道，他讲的简直像祥林嫂一样。其实保罗有他的用意，神会把这一段看起来像叨叨叨，一直在啰啰嗦嗦，在抱怨干嘛的。神把这段文字留下来，有他的用意，一定的，一定有他的用意的。他说：“我成了愚妄人啊，是被你们强逼的啊。”为什么保罗说我成了愚妄人？因为前面12章他讲到这些属天的经历、三重天的经历，你没搞清楚，你就觉得保罗简直在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讲到自己曾经如何的属灵经历啊，哎呀，好像在夸口他多属灵一样啊。其实不是的，我们上次提到过了哈。保罗是被逼的，必须要讲这些属灵经历了。他平常不讲的，为什么被逼的？因为我们好几次已经写的提到过了，假使徒，这当中有假使徒，他们在毁谤保罗啊！啊， 保罗知道，他如果平白无故就拿这些来夸口的话，他真的就是愚妄人。对啊，如果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啊，就一天到晚在说：“哎呀，神如何大大使用我？哦，我过去曾经经历多多的。”哦，多么属灵的经历啊！哎呀，你看，如果他只夸口这一些的话，那真的就跟厚着脸皮说自己瓜甜的没任何两样了。老王卖瓜嘛，自卖自夸。不是的，保罗的用意不是为了自夸，保罗的用意不是说哦，我把这些讲出来以后，我在弟兄姐妹有更高的地位。啊，让弟兄姊妹更加的敬佩我，才不是呢。他会讲这些都有他的用意，因为那一些假使徒自称自己是使徒，他们自己推荐自己，他们说我是耶路撒冷来的，我们带着耶路撒冷总会的权柄来的。其实人家耶稣的弟弟雅各根本没有差派他们来。因为他们传的跟使徒传的完全的不一样，哎，人家不放弃啊，人家继续挑拨是非啊，所以他们连保罗不在那里了，他们背着保罗在批评保罗很多的事情，说他讲话，说他传道讲话粗鄙呀、粗俗啊，对呀、这个是就看你怎么讲啊。人家保罗是不想用高言大志讲人间的这些智慧知识，保罗只想凸显那最重要的十字架道理，而且他所要讲的对象不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而已啊，他要普罗大众、社会最底层的都要听得懂啊，所以他用的语汇当然就不是给知识分子听的那种语汇了。要每一个人都听得懂，包括知识分子，所以他选择是用普罗大众讲话方式。哎，结果呢？这些假使徒就批评保罗：“哎呀，你看，你看，言语粗俗啊，然后呢，其貌不扬啊。”保罗大概真的也长得不好看吧，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这样批评保罗。然后呢，对，说保罗啊，对。他不是真正的使徒，说他是假使徒，到底是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保罗呢，就必须把过去主如何培训他要讲出来了，而且按着主耶稣的心意，这些使徒们个个都要为主死里复活做见证的。这是主设立使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使徒啊，在各个地方啊，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为主耶稣做什么见证呢？就是死里复活的见证。你要如何见证死里复活呢？你如何见证？耶稣真的死里复活了呢？哈哈，这件事太难做了。有一种方法，这就是主吩咐的，在苦难当中来做见证，在逼迫当中来做见证。为了传耶稣是基督，为了传耶稣这基督为赎罪而受难，然后。埋葬了第三天，他真的死里复活了。为了这样的见证，如何见证那是真的呢？就是我传死里复活，人家要杀我，我还要传。人家逼迫我，人家要我去死，人家拿石头 K 我，人家把我报官，让官府关押我，鞭打我，我还要传。用这种方式来见证我所信的是真的，我想这是主耶稣所设立的唯一的方法来见证他真的死里复活。所以这12个使徒只有一个是自然老死的， 其实他的自然老死就是使徒约翰，他的自然老死他是被关押致死啊，虽然他是自然死，人家没有杀他，可是呢，他跟殉道也差不多了，啊，已经年纪老迈到90几岁，要被关押在拔摩岛啊，这样的孤孤单单的这样死掉，所以这12个使徒，你可以说个个都是为主殉道而死。用这种方式来见证主耶稣是真的，主耶稣所传的道是真的，主耶稣为我们赎罪是真的，主耶稣他死里复活是真的。保罗知道这个原则，你说你要有使徒的名分，这么容易给你啊？使徒这么好当啊？这12个使徒个个都要为所传死里复活的信息来做殉道的见证，用殉道来见证他们所信的耶稣真的死里复活，因为耶稣答应他们，也答应我们，信他的也会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不怕死，所以我们知道死没有办法再囚禁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胜过死亡了，因为耶稣胜过死亡了。是耶稣答应我们，以后为我们预备地方，以后给我们新的身体，死里复活的身体。耶稣答应我们的，所以我们真信，这些使徒们真信，所以他们个个为了这样做见证，以至于殉道。所以弟兄姐妹，保罗他不是愚妄人，他讲他特别的属灵经验，他讲他为了传死里复活的耶稣而受到各样的逼迫，不是因为他愚妄，不是因为他要靠这个来自夸自己，不是。所以保罗现在讲反话，我成为了愚妄人了，是被你们逼的啊。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逼的，人家怎么逼？就是这些，他们容让假使徒在这里面。你注意啊，一般的弟兄姐妹可能真的没有逼保罗哈，不过他们不讲话，他们不帮保罗讲话，他们任由那一些毁谤保罗的这些人在教会里面，还称呼他们是弟兄姐妹，所以啊，所以这些假使都会这么嚣张的缘故，因为其他弟兄也不讲话嘛，面子顾在那里。哎呀，还是有交情的，还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呀，不敢多讲话，你变成容让他们了。所以保罗说的没错，我今天是被你们逼到，我必须讲这些话了。我本来应该被哥林多教会的人称许才是，福音从他传的嘛。18个月啊，这18个月，保罗曾经跟多少的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那些第一批、第二批啊，带着他们出信，带着他们门徒培训1年半啊，人家应该要称许保罗才是。结果呢？你看到前书写的时候，教会一大堆问题啊！我们讲这个背景的时候，这里是后书，还有中间那一卷书啊，那是因为保罗想要去哥林多那个地方解决问题了。前书寄出去没多久，人就过去了。结果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像是不对一样。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好些，哎呀，态度都不好啊。对呀，那让保罗回来了以后，写了一封严厉、非常强烈、措辞非常重的啊，这个责备语气的一封信啊。感谢主没有留下来。后书的时候，保罗前面的经文有提到，对呀，本来那一封措辞强烈的信，那么大的责备写过去，保罗都后悔写了这封信了。不过感谢主啊，也许真的就是当头棒喝一般了。这个 啊，强烈的责备之后，有弟兄姐妹有好的回应了，对呀，啊，悔改过来了，感谢主啊，所以才会，哎，保罗接下来后书里面有针对，哎，弟兄姐妹有悔改，他有所称许啊，对，所以啊，保罗应该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称许才是啊，结果现在大部分的人还容让着这些假使徒继续在里面兴风作浪，没有替保罗讲话。对啊，所以现在保罗知道，哎，这里面最大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了，就是这一小撮假使徒。所以保罗继续讲下去，我虽然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所谓的最大的使徒以下，这是反讽语气哈。不是保罗真的觉得人家最大的，不是反讽的。为什么保罗必须要写他的属灵经历，尤其是被逼迫的经历？为了传拿撒勒耶稣是基督而被逼迫，为什么？因为那是使徒的记号，每一个使徒都有的记号。那些最大的使徒呢？保罗反讽语气讲那些最大的使徒，人家没有。所以啊，保罗是被逼的，必须把这些过去的属灵经验写出来。表面上是愚妄自夸，其实不是，是被逼的，因为这是分辨真假使徒的标准。这些自认为是耶路撒冷来的，人家风光得很，这些传的跟保罗传的福音是不一样的。这些毁谤保罗的大部分都是律法主义者啊，所以犹太人根本不会逼迫他们，因为所讲的都还是跟犹太教一模一样，人家不会逼迫他们，反而呢，他们像是魔鬼的代言人啊，来扯保罗的后腿，说保罗是假的，从他的说话、举止、穿着打扮，跟只要想得到可以批评的，都来批评论断。对呀，你没帮也就算了，还在那边煽风点火，还说自己是真正耶路撒冷派来的使徒，所以保罗就回应：你有没有受过逼迫？你对主的教导，你有没有清楚的经历主的教导？你没有一件事说得出来，然后你居然说你们是使徒，所以保罗用这样来分析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哦，原来是这样分辨真假使徒的。好啊，没有一件事情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你看，开始看了保罗怎么分数了啊？12节，我在你们中间，就在哥林多那个18个月当中，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机奇事异能，显出神的使徒的凭据来。使徒行传里面对于西门彼得或者是保罗留下来，他们行神迹奇事的次数其实不多，不多不代表他们只行那么几件而已，不是，是因为不需要再提神迹奇事了。对，不需要，重点是那些使徒他们建立教会的过程。啊，如何面对事情，如何经历主的带领，那个过程比较重要。因为后来的弟兄姐妹，后来的基督徒要学习建立教会，就是用使徒行传这段过程来分辨神的旨意。他们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啊，只是不需要再多提了，所以没有多写。没有写不代表没有啊。使徒有12个啊，可是只从头到尾就《使徒行传》就提那么3、4个而已，那其他的纳粮吗？没提不是说人家纳粮啊，不要这样想啊，对啊，没有提不代表人家不重要啊，那是因为主有心意，要借着留下名字的使徒来启示神要启示给我们的，不是说这一些人重要。比其他人更重要， 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保罗这句话，让我们可以看见，他在哥林多的教会那里啊，哥林多的时候，百般的忍耐啊，因为只要有属灵的复兴，就一定有魔鬼撒旦的搅扰。只要你所传的道大大复兴，那保罗三次海外布道，我们看多了嘛，对不对？《使徒行传》，只要是所传的道大大的复兴，魔鬼撒旦肯定狠狠的打你，用各样的方式打你，实质上打你，虐待你，把你下到监牢里面，甚至把你打个半死，像死掉一样拖出去，都可能，真的是百般忍耐。可是呢？借着神机骑士异能，所以保罗他在海外布道的时候行了非常多的行神机骑士异能，只是没有多记录下来而已啊。为什么？因为是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所以显出使徒的凭据两个角度：一个神机骑士异能，第二个为主做见证所遇到的逼迫。这是同等重要的使徒啊，使徒身份的人啊，他会有的生命表现。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现代教会，对不对？你一定有听说过，有些教派啊，他还有案例使徒呢，对吗？有神机骑士吗？为主受了多大的逼迫呢？所以啊，并不合神心意。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根本已经不需要有再有新的圣经的篇章被写作出来了。所以，对，不需要有所谓的设立使徒这件事情了，不需要了。好的，在这边可以看到哈，十三节，保罗继续讲下去，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也就不拖累他的保罗的心态，就是我传福音不愿意让人家觉得我拖累这些听我传福音的人不要让人家觉得对啊，我这样的一方面吃人家的，我手软，我福音就没有办法好好传了，对啊，让人家误解为了不这样的缘故，保罗。坚决的不拿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他不拿的，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不拿。是前面有解释过那生活哪来？要么支帐篷，要么像马其顿其他的教会有的供应，就是不愿意让现在我在哥林多工作，让哥林多人说话。对，吃人嘴软嘛。你好处拿多了，有的时候就是要人家认罪悔改的道，你就讲不出来了。对呀，吃人嘴软嘛。所以保罗在我他不累着哥林多教会的人，对，所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不及别的教会呢？没有，意思是说，保罗如何对待其他的教会？一样的，他也这样的对待哥林多教会。对，在保罗心目中，没有哪一个教会比较重要，哪一个教会比较不重要，没有，每一个教会都一样重要。对，所以保罗真的就掏心掏肺了哈。更多人，你呢？还有什么事我对待你们不如对待别人呢？你讲讲看啊。哦，有那么一件。我不累着你，我没有让你们有机会在供养我生活上有份，这个算我对你们不公平吧？求你们饶恕我吧！我这个从11节开始一直讲到13节，实际上保罗讲话的语气里面都有一个反讽在里头。都有一个反讽在里头，的确是，的确是。可是呢，他是被逼的，因为人家哥林多教会容让这些假的使徒这样的 毁谤保罗，然后哎，好像没什么人来反对啊，没什么人替保罗说话，所以逼得保罗必须在这个时候用这写信的方式把这些属灵经验分享出来，来见证自己是真的使徒。所以啊，这回答刚才头一个问题，哎，为什么保罗像这个叨叨絮絮，像祥林嫂讲不完，也就是讲这些很负面的话，为什么？被逼的，那神为什么把这一段话留在圣经里面？保罗没讲，你就不知道了。原来啊，他们使徒过的是这么辛苦的日子啊，给自己传福音的对象啊，当然见面他感谢你啊，可是背后呢，哎，有遇到毁谤了，居然没人替保罗讲话。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好像那一些毁谤保罗的才是真的一样啊。对呀，所以啊，保罗这个时候才会有这种情绪在里头啊，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初期教会的传道其实跟我们现代教会其实没有差别太大。为什么？因为人性都差不多。所以啊，教会里面，哎，你在服侍弟兄姐妹，你付出那么多，你传了那福音，然后，哎，然后这个服侍弟兄姐又是关怀又是探访，哎，结果呢，教会还有这些批评论断你的声音，传到你耳朵的时候，你多无奈啊，对不对？你多伤心呐、啊！不要伤心，正常，因为保罗也这样。不要伤心，正常，因为所有的使徒都这样。更不要自哀自怜，为什么？因为耶稣也这样。你哪一点比耶稣强啊？啊，你可以不用经历这个啊。啊，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具体了。原来这些看起来像祥林嫂，他们讲的叨叨絮絮、讲不完在诉苦的经文，讲的过程让我们可以体会到当初使徒们传道的环境。其实，比起我们现代的传道人来说，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所以啊，那个心路历程现在写在圣经里了，你看到了。好，让我们服侍神，服侍这个服侍弟兄姐妹的，哎，让我们知道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啊！因为对啊。配为主民受辱，使徒们的共同经历，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反而喜乐。配为主的民受辱，配，感谢主，神看你配。哎呀，神居然看得起我们呐、啊，让我们为主的缘故，少少的受到一些委屈啊，那是我们的荣耀啊，对不对，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啊！继续看下去，14节。如今呢，我保罗打算第三次到你们这里那里去，所以是第三次啊。哎，明明前书一次，对不对？啊，在写前书之前，保罗去哥林多18个月第一次嘛。然后使徒行传呢，哎，哪来的第二次？没写。可是这边却写我打算第三次到，那第二次在哪里？使徒行传看不出来第二次啊，就是我们分析了为什么啊？更多前后书中间有一卷书卷失散的那个中书失散了，他去了，第二次就是那一次去了，回来以后保罗大受打击呀、啊，所以写了措辞强烈的中书啊，还好没留下来。有了那一次快去快回的那一次，所以才会有第三次还没去。我打算第三次去啊，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去到你们那里，我一样，我也不累着你们，我不想让人家说话啊，为什么？因为保罗，我所求的是你们的生命。 有价值的是你们的灵魂，不是你们的财物。更何况现在已经有人在背后说保罗如何如何，我更不想拿你们的。所以这边讲得很有礼貌，不累着你们，对，我一毛钱都不想拿，我不想让人家说话，我不想让人家误解，我不想累着你们，所以目标很清晰。当我们传福音的动机就是单纯的传福音过去，弟兄姐妹体会到的时候，对，他们才会从打从心里真正的佩服你所传的福音。对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哦，这个教材要钱，那个教材要钱，上这个课要钱，上那个课要钱，他来上课的人心态会怎么样？你来赚钱的。当他有这个心态的时候，你教的再好，你的材料再怎么好，人家心里就挂个一个念头，或多或少你来赚钱，是不是？保罗为了不让人家这样讲话，让所有他所接触的弟兄姐妹都聚焦在所传的道，所以他必须这么做，他必须这么做。我想这也是宣教士的一个通则哈，对，如果你像保罗这样四处去宣教传道，这样的巡回宣教士哦，对啊，不像我哈，对啊，我跟我太太啊，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就两个刚刚结婚没几天，就来这边就开始啊这个传福音啊，有几个人跟着信了，然后哎真的就像一个小组啊，然后慢慢的一个教会，然后来建堂。这是不同的啊，就是哎，这边教会建立以后，直接就待下来啊，在这一边，对，感谢主啊，也是神怜悯啊，建立教会以后能够有会堂，也在这里，家小都一起长大啊，跟着教会一起长大，这是神怜悯啊，感谢主。可是如果你像保罗，这个城市待一待，下一个城市待一待的话，的确，他如果有。累着当地弟兄姐妹的话，你很容易就被魔鬼撒旦钻这个空子。你四处游走来骗钱的，啊，人家就拿来这个来攻击你。保罗知道，尤其现在已经有人毁谤他了，所以我这一次要去，也一定不会累着对，我不想让你们失焦。我想过去就是传递信息，那信息就围绕着耶稣基督，单纯，让你信心单纯，所以我绝对不会累着你们。所以保罗继续讲下去了，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换句话来说，保罗把自己当父母啊。的确，保罗在其他的书卷当中，他提到，对呀。他是像在惨难当中的妇人，把这些基督徒们生下来的，借着福音把他们生下来啊，这是真正的传福音呢、啊。为什么？你要陪着他们呢、啊，一起走过那一个生下来的过程啊。从他还没有信，不知道要信，对基督徒完全陌生，对基督完全的陌生的状态，要一步一步引导带领他啊，从认识耶稣的神迹奇事，进到认识耶稣的救赎，然后进到那对啊，耶稣用命或把你的有罪的命换回来了，你应该献身活祭，然后变成耶稣的门徒啊，你说这中间的过程啊？对啊，我们就是这样在做啊，你知道的，你要付出多少时间的，你要付出多少你的时间就是生命啊，对不对？更何况偶尔要请请他吃饭啊，花时间跟他聊啊，花时间跟他有同理心呢啊。弟兄姐妹，真的就好像生孩子一样的过程啊，更何况。 保罗那个时候传福音多难呐、啊，人家在逼迫当中传福音啊，所以他真的保罗说他自己像惨难的妇人把这个福借着福音把这些儿女生下来，他是真心的、啊、真实的经历，所以他说这一句话一点都不滥情的、啊，他把他自己当父母了，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啊。我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们生下来，我是父母啊，我指望跟你们拿钱。对，所以保罗知道自己的这个位置很清楚啊，15节，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这是有点小抱怨在这里了。当然了，有点保罗也是人嘛，他也有感受的，他这时候感受确实不好。对呀、啊，就那你更多教会算是人蛮多的地方啊，对啊，基督徒他建造的基督徒很多，儿女很多啊，结果现在假使徒进来了，没有几个儿女替他讲话，对啊，反而被影响了，还有点疏离。我越发爱你们，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这是保罗真实感受。罢了，算了，让他过去吧。算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可是呢，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耍手段。在私底下毁谤保罗的说：“保罗耍手段，你看他不拿钱啊，自命清高。”哼，那这种话也可以讲的。我跟你讲，随人讲，嘴巴长在人脸上啊，他爱怎么讲怎么讲，不用负责任的。当然，神会让他负责哈，因为神在传道说，每一所你所说的话，每一句都要被审断的。对，让人有敬畏神的心呢、啊。可是呢，这些根本不敬畏神，他哪知道啊？他不知道，该毁谤就毁谤啊，该讲保罗诡诈就讲保罗诡诈，所以啊，保罗他就必须有所回应了。17节，你们想想啊，我保罗所差到你们那里的人。我有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便宜吗？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是保罗啊，才刚刚去过哥林多啊2次，第一次给了一段时间，那边待了18个月建立教会，第二次去是快去快回，为了处理问题呀、啊。请问他哪有时间拿好处？建立教会那个18个月没有拿任何的好处啊！快去快回那一次，大家正在吵架当中，你怎么可能拿好处？可是现在毁谤保罗的人居然在这里面说他拿好处，所以保罗就必须讲出来：我根本没有时间在你们那里，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没有拿过任何一分钱，任何一分奉献。我第二次去快回，你也知道，难道是跟我一起去的人？哎，我借着他们拿好处？难道是我派过去，像提多这样派过去的人，他来帮我拿好处？你看到了哈？所以保罗反问他们：你们居然有人在说诡诈，用心计套笼你们，表面上不拿钱啊，结果呢，私底下又算计你们拿好处？难道我真的占过便宜吗？我根本没有机会占便宜。难道，哎，跟我一起去的人，跟提多去人，借着他们其中一个占过你们的便宜吗？啊，这措辞就非常强烈了，因为实打实的，这些人在背后说保罗这么多的坏话，所以保罗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你自己想一想，我如何拿好处？18节。我劝了提多到了你们那里，又差那一位弟兄跟他同去。哈，对，提多有占过任何的便宜吗？ 还是那个弟兄占过便宜？我们行事为人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也就是保罗怎么样，应该提多过去也是怎么样，因为提多只是送信啊，到那一边，那把这些弟兄姐妹相处的事情回来报给保罗，对。所以提多没有拿任何好处，那个弟兄也没拿任何好处，所以我们行事难道不是同一个心意吗？大家都是不愿意在那个教会拿好处，不同一个脚中吗？所以自己一连串的问题，听起来像祥林嫂这样子，好像是抱怨啊，讲这些，对啊，风不及翼的话，不是的，他有他的用意。保罗就是借着这样子的对话，帮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想起来，当初这18个月，保罗是如何为他们灵魂得救的缘故，如何付出的，而且没有累着他们。结果你们还容让那些自称是最大的使徒们的这样毁谤我保罗，所以保罗是用这种反问的方式，让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回想过去，对啊，事实上保罗是在为自己是真的使徒，而且是为父为母的新的使徒来做这样的辩解，你可以说是辩解。当然，圣经不是只是要记录吵架辩解，不是圣经现在留下来，让我们有蛛丝马迹可以去体会。当时候的传道的光景是怎么样子？所以啊，对照我们现在，我们在传福音啊，面对小组里面各种不一样的人啊，哦，各种不同背景啊，不同凌晨，难免会有一些负面的声音事情出来。所以啊，我们可以有这些比较更具体的啊，这些内容啊，原来当初使徒他们是这么的辛苦。当初他们也遇到类似我们今天教会遇到这些是是非非的事，所以啊，让我们里面可以因此而得着安慰。所以圣经记载这些，求主帮助我们哈，也从这一些圣经里面的揣摩，让我们可以体会到啊，使我们有智慧啊，怎么样来面对啊传福音的时候所遇到的这种逆境的情况。所遇到人家各样的属灵征战，甚至人家来毁谤你，人家说你坏话，你明明那么爱主，那明明那为神的百姓这样付出，结果人家还这样在说你，你不是例外，因为所有服侍神的，包括主耶稣基督自己，他的使徒们都经历这样的类似的经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把他心路历程，为了要解释清楚，跟弟兄姐妹解释清楚，把他这个心路历程写下来，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真的服侍主、为主做征战，的确会遇到逆境，的确会有属灵征战，越是忠心侍奉你的，魔鬼撒旦越是发动各样的他的差役来击打，也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胜过了这世界。虽然我们有苦难，可是主，我们相信你会带着我们弟兄姐妹，带着这些服侍的同工，打赢这场属灵征战。你会带着我们的，你不会撇弃我们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有类似经历的时候，能够因着我们所学习的这段保罗的经历，能够得着你的安慰，我们恭敬的仰望你，谢谢你，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学做好牧人。
Thank you. 下面是奉献你的时间，平台不收奉献。如果你也一样对世经讲道的传递有负担，请你把你的奉献到你的片区，叫更多爱主对世经讲道传递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到全职侍奉中，一同兴旺主的道。我们一同唱。一切全线上，第一段唱完之后，请张艺兴姐妹为各片区收到的奉献向神感恩。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先于爱我尊贵救主，一切。 列全献上。
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带领你的属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侍奉你。主啊，我们何等感恩，是你没有计算我们的恶，乃是用你的慈爱怜悯来带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先，你就认识我们，拣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预备我们在你的国中有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众儿女们将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你。主啊，这乃是理所当然的。主啊，就求主你纪念，甘心乐意，愿意在你面前用感恩的心向你所回应的奉献。主啊，也愿主你能够使用这些奉献，主啊，来建立你的国，来建立你的教会，来供应。为你传道的这些使女和仆人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你亲自的兴旺你的道，也愿主你亲自借着你的使女仆人们来建立你的国。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用感恩的心向你所回应的，愿你所纪念。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而求，阿门。
阿门。我们一同侍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生命，阿门。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有疑问有分享吗？
牧师，我有一个疑问，
请说。
就是，以西结书那里刚才说的，那里，14章那里说，第10节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的。但是后面说，神说了，然而还要让他们来服侍神，只是不能当祭司了。
疑问
但
在
是到15节那里又说，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这里有一就我就有一点不明白，就是说，这些利未人他们走迷了，但是撒都的子孙呢，他们没有走迷，仍可以看守我的圣所吗？
就是当祭司，继续当祭司。然后呢？你的疑问是什么？
就是说，都是走迷了，都是指的这些，指的是立位人，这个说的是立位人远离了，
啊。
后边的这个是祭司立位人撒都的子孙，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远离，没有走迷，对不对呀？
对，
然后我还想问一个，就是其实沙都的子孙，他也是亚伦的子孙吧？
是，
只不过是从以利的那一个支派和沙都的这个支派，他们是分开的，对吧？以利的这一个支派留下来的这些做祭司的就不用了，换成沙都这个支派的人做祭司了，对不对？
对，
好的，我问完了，谢谢。
啊，不会，好啊，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 有疑问有分享吗？
是啊，
有。
就是我您讲那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就讲那个启示以西结那个圣殿的那个盖的，就是主耶稣用肉身的时候，用人子跟以西结这个人子在说话的时候，那个圣殿是现在不是以色列在筹备第三个圣殿吗？您说的那个圣殿是第四个圣殿，是主耶稣已经把教会接走了的那个圣殿吗？就是还活着的人，就是前几年，那些人还没有在教会里头的这些以色列民，还没有信耶稣是基督的那些人的那个圣殿吗？这是第三个圣殿和第四个圣殿，我有点混，不太理解。
之所以有第三个、第四个的分别，是因为敌基督坐在第三个圣殿，这个必然，因为现在正在盖，敌基督要坐在那个宝座至圣之神，那第三个圣殿，然后第三个圣殿呢？对，应该，那以西结讲的这个圣殿，应该不是那一个第三个圣殿。因为那第三个圣殿已经是敌基督坐在宝座上了，至圣之神，那个圣殿是被亵渎的。对，当然第三个圣殿还没有盖，你也不知道它尺寸会不会照以西结的这个尺寸来盖，你不知道，对，不知道，所以只能说可能，那你说，那有些人说第三个就是千禧年以后也要用同一个。那不知道以后实现再说吧。对，所以第三个、第四个，老实说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还没实现，你还不知道嘛。那都有可能的，只是那会把它区隔开来，主要就是那是敌基督亵渎过的圣殿，所以还是有可能，因为那个这个。第七晚，那个时候基督降临实质降临在地上，千禧年国开始之前，有一场列邦列国的大战，所以那个敌基督的圣殿有可能可以在那个大战的时候被毁了嘛？对。
哦，明白了。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那个主耶稣这一次就是他死了复活了以后，他们还认识耶和华是神，所以那个里边有祭司，就等于是那个祭司是等于主已经接过去。原来哦，那就是基督。他们有这种认识之后呢，这个有祭司，神又复兴这个以色列他们的这个祭司，所以那个殿有可能是那个第四个那个。没打啊，没被第没有被打坏，就那个大战以后的那个，这是你揣测出来的是吧？
是这个
嗯，
这样
明
来
白。
测的，
哦，明白了。哦，谢谢牧师。
不会。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那是一个可能，你不要说哦，于老师说就是啊，我是说可能，我没有说就是。那一定要讲清楚啊，要不然你替我讲了，我没讲的话塞到我嘴巴里面了，好啊，还有吗？有疑问有分享吗？都没有吗？好，没有的话，主日平安，大家再见，下个礼拜见，再见，再见。
再见，谢谢老师。
会不会？谢谢。